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他面前，在他的殿中同心的敬拜。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宾，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也希望你等一下能够留步跟我们一起用餐，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刚才说了，今天是棕树节，是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的日子，百姓们一起呼叫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很开心我们今天有儿童诗班跟我们一起敬拜。那何塞纳是求救的意思，是对于所等候的救主的呼求，所以当那位救主来了之后，这个呼求就变成一个欢呼与赞美，因为百姓所期待的得到成就。愿我们今天也都向我们的救主呼喊何塞纳，因为他不但是来了，而且我们成就了大事，完成了救恩。这个今天的主题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growing pains， 这是大致在形容这个生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痛苦。这个痛苦如果度过了，那么人就成长了，成熟了。一般中文可能会翻成成长痛，我在和念家讨论说今天主题要怎么标，那生长痛还是成长痛呢？生长痛一般比较是在用在这个生理方面的，就是小朋友身体在长大，那导致这个肌肉会有这个酸痛。而成长痛通常就比较通俗一点，比较通用一点，可以用在一些譬喻性的形容，像是技能的学习跟成长啊，或者是内心的思想成长，我们有时候会用成长痛。但是我想，因为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是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用生这个字也算是贴切，所以最后选择了生长痛，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生命成长之痛。我们刚刚所读过这段经文和我们的主题生长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除了腓立比书我们刚刚所读过的以外呢，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还包括了诗篇23篇，一段经文就已经快凑不上什么关系了，我们还来两段，其实不止两段，我们等一下还会分享其他的经文，还有一些圣经故事。那这些其实都是在我过去几个月里，从主日学、从门徒训练还有团契查经当中相继读到的一些经文，可能也配合了一些自己生活的状况挑战，或者是我不想面对的挑战，全部总加在一起，让我从这些经文里面对于这个主题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所以我今天希望借着这个分享，我们也都能够从这当中一起看到并且体会到生命的成长和他必须经历过的历练。请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学习属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主啊，求你使用孩子的口，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把你所要教导的话语分享出来。求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主啊，特别是透过圣经的话，主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意，并且被神你亲自来激励，愿意来行出来。愿主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我们先从大家所熟悉的诗篇23篇啊，我们这个可以麻烦哦，应该是我们要开好，对，诗篇23篇来思考这篇经文。一开始讲到这个景象，应该是大家都所向往的。如果叫你现在花点时间去想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应该也会很类似，我就是想要想一下我想要处的这个环境，应该也是会类似像这样子，清静优美的风景，美丽的草原，溪水轻轻的流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哎，我们都这样子想，我们都希望能够怎么样，平安无险，足食无缺乏，待在这里真好。不过既然已经是在一个好的地步了，那为什么还需要离开呢？为什么下一步还要走到这个死荫的幽谷？我们的好牧人为什么在好好的地方还要带我们离开，走到这个死荫幽谷的地方呢？这个很明显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心里面所向往的往往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问问在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思考一下你过去一周的生活，有多少人觉得 你是在青草地上，你是在安歇的水边。又有多少人觉得你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令人心烦的事情，令人痛苦的事情，甚至令人沮丧的事情？期望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能够有共鸣。我们再转过来看一下刚刚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读过的，也都能够接受的一段经文。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没有错吧？我们都愿意摆上，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我们愿意效法保罗，我们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哎，等一下，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对不对？这样读下去好像都很顺，结果想一想，好像还差得很远哦。那我到底是尽力摆上，是摆上什么呢？是一个好的形象让人看到而已吗？同样的，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我们每天所思考的，我们所费心的到底是什么呢？怎么赚钱？怎么升职？怎么变漂亮？哪一个明星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哪一个政治人物怎么了？或者是我请大家去想一想，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未来的状况，当我们想到之后，我们再回来思考，这个跟合神的心意有没有什么关系？有可能很多的人想到最后再回来思考，会发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自己与所期许的成为的那一位跟随耶稣的好基督徒，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甚至可以很遗憾的说，大部分的事情上面，基督徒们其实也一样的世俗。一光，你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并不是因为我站在这里就比较厉害，比较属灵，比较保罗。我过去几次讲到的主题，也都是因为神提醒我，我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对付的一些功课，一连串的自己的问题。当我讲基督徒与退休的时候，因为我很想退休，我想要赚钱，我要得到财富自由。我讲吃饭的时候，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与弟兄姐妹除了聚会以外的互动变少了。我讲起来，因为我喜欢躺平不做事。我讲尼西米的故事，因为我需要学习他如何只抓住神的话语，不需要依靠其他的特殊经历来面对挑战，来继续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是因为现实的我和所期许的有差距。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在第十九节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哎，我也很在意我自己的肚腹。哎，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什么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又何尝不是喜欢以地上的事为念？哎，怎么一开始就这么沉重，对不对？当然有很多爱主、为主摆上的基督徒，但同时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一般的时候，我们就是世俗，我们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即使有比较属灵的、比较爱主的人，也都能告诉你，虽然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如此，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够看万事为粪土，只为基督。这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无视现实，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已经在一个不错的地方了。那既然从现实生活当中，你可以同意我们不总是在青草地上，你应该也能够同意我们也不总是常常以天上的事为念，为要得着基督。那感谢主，认清现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并不代表我们要留在原地。如果我们认了然后不动不改，或者是放弃了，那我们就是反而落入这个魔鬼的网罗了。没有错，这个目标听起来太远大，感觉我们达不到。所以保罗自己也做见证说，他是用一生来竭力追求。回到今天的经文呢，保罗他说他看万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继续在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得以在基督耶稣、耶稣基督里，因为信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既然是在基督里，既然是新造的人，那不就是完事了吗？我们已经是新的了， 还需要做什么呢？请注意，这里保罗是先提醒大家，你做了什么都不能是我们称义的基准，信耶稣才是。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信我们的神被神称为义，不是因为行为，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生命成长，而不是在讲救恩的条件。救恩在我们信的时候就已经领受到了，我们绝对不是因为行为在神面前称为义，我们是因为相信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相信得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都是因为信心的缘故而取得的地位。但是我们到点了吗？我们完美了吗？保罗接着在第十二节他说，他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十三节他又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虽然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一个不被定罪的地位已经确立的位置里，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已经是完成品。我们每周团契查经或者主日学一开始都会读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说到圣经可以叫什么属神的人怎么样得以完全，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固定读经，我们的持续学习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得完全的话，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尚未完全。你可能会说，哎，一光，等一下，这个经文里面第十五节保罗又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代表我们中间有完全人是吧？如果已经完全了，那就不需要存着向着标杆直跑的心了。第十五节这边所说的这个完全，是在说我们当中有成熟的人就应该要知道，我们都要抱着像保罗这样子的心态来跟随主。保罗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生命有称义、成圣还有得荣耀这些阶段，而我们信主被神称为义之后，现在就是在所谓的成圣的阶段里面。我们的名分上是称为圣徒，但是我们也都明白成圣是一辈子的过程。连属灵的榜样保罗都这么说，他要一直努力，那也轮不到我们在那边躺平，更何况他也叫我们要效法他这样子。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心意更新了，然后用的这个经文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里不要效法世界的效法，英文用的是 conform 这个字，它就是让自己去顺应，去迎合这个世界。人是会一点一滴的被环境耳濡目染。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因为这个资讯充斥，今天不要说是耳濡目染，我们基本上是已经整个泡在里面，试着吐出鼻子来呼吸而已。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不要顺应它，不要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变化，用的就不是 conform 这个字，用的是 transform。 这个卡通跟电影的变形金刚英文名字就叫什么 Transformer， 对不对？它所表达出来就是一个整个形态的改变，形态上面的完全改变。那弟兄姐妹，这两个字的不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鼓励，就是不要顺着这个世界去迎合它，但是我们确实要在主里面蜕变，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变完，是要日日更新，这个是不容易的。一方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极深，另一方面呢，每一次的蜕变也都带来它成长的痛苦，甚至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打掉重练。就像这个大家所熟悉的魔术方块，一个魔术方块你可能就是有三面都是一个颜色的，看起来非常有成就，但是你要让六个面都是同样都是有自己的颜色的话，那是不是全部都要打散，要全部拆散才能够达到最后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我们已经觉得自己不错了，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走不动了，不想再做调整了， 要停止了。那么请大家再去思考一下保罗所说的这些话，他说他不是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他乃是要竭力追求。他说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我只知道这样子活。怎么样活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是一直在 transform， 一直在更新。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成长，也需要经历过一再的更新与蜕变，一直到我们成长为基督的样式。我在去年正道的时候，起来这个主题当中提到神透过异象叫彼得说起来宰了吃，脱离他原来所习惯的认知跟传统，开启了彼得向外邦人传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新的局面，同时也变成是一个彼得成长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并不是舒服的，壳如果不被撑破，身体就不能长得更大，茧如果没有被打破，就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形态。人生如果没有遇到困难挑战，我们就不会有成熟与老练。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到那个下一个更丰腴的草原，我们就跟着牧羊人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需要经过才能够到新的地方。那我们再回到经文来看，保罗在第十节提到和基督一同受苦，要效法他的死。那我想我跟大家说，基督徒生活也会遇到困难，或者是更进一步是说，基督徒保证你生活会遇到困难，这个应该不是秘密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很多次告诉我们，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保罗鼓励门徒说，怎么样，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跟提摩太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你如果想，哎，我信耶稣就是来保个平安保个健康，那你的焦点就错了。信耶稣是因为我们呼叫何塞纳，我们需要有人来救，而耶稣救了我们，让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从这个当灭亡的悖逆之子成为了神所爱的。而神所爱的，他就必定管教，不只管教，我们从圣经上面许多例子看到，他也会训练。苦难和成长是分不开的。如果苦难呢，圣经里面如果苦难是个品牌的话，那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呢，可能就是咱们的约伯先生了。约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苦难。当神说约伯是一个完全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无罪，而是说他在敬畏神远离罪恶上面呢，他做到了极致。我想约伯自己应该也这么认为，在凡事上他是可圈可点，无可指责，从人的角度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存在。那这么一个完美的人，他还需要什么？从圣经来看，从经文来看，这一个完美的人他所需要的竟然是完全的被破碎。约伯和他的朋友所期许的是义人昌盛，恶人败亡，但是现实却是义人受苦，恶人得志。期许和现实有差距，需要被解决。魔鬼要来试探约伯，神允许了。虽然这个试探者是魔鬼，但是神也借着这个机会来磨练了约伯，让他能够学习到这个功课，让他的期许跟现实能够得到整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且先不看约伯后来所得到的丰盛，我邀请大家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得到荣耀，魔鬼对于约伯的控告无效。即使在极度的困难，虽然约伯心中有软弱，但是约伯是战胜了试探，他证实了神对约伯的评价。第二是约伯更加的认识神，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约伯对他的救赎主有一个更新维度的认知，即使他本来就已经有 很深的认知了，但是他现在 更加的认识，他晓得神的道路远高过人的道路，他的作为是我们不能测度的，而神的公义也会在永恒里面得到完整的彰显。约伯更加的认识神了。那说到认识，今天的经文在第十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开始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也晓得我们透过与主一同受苦，来更加体会他复活的大能，以至于我们能够一生以更加认识基督为至宝这样的心态来生活。我们所经历的困难与挑战可以磨练我们，并且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十一节跟十二节你会看到保罗用到这个或者这个词，听起来好像他不是很有把握的样子，这里他会这么说其实是一个委婉的用词，用来呼应他这一次的主题。他的主题就是他这种不将就，他不求将就，并且他继续竭力追求这种心态，而不是说他对这个复活，对他得到基业没有确据。他用或者来形容这种不满足要继续往前进行这样的一个心态。有时候思考这个约伯的故事，即使自己跟约伯差得挺远的，我常常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还想要我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么想过？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给定位好了，定好了一个位置，我们帮神决定你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完成品。但是神爱约伯，神为约伯预备更好的，但是这个得着的这一条道路是要经历过试探与破碎。约伯虽然他是 involuntary 他熬过了，迎来了一个新的光景，所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些挑战跟痛苦，无论是我们自愿的或者是我们非自愿的，它其实都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机会，是一个荣耀神，是一个更认识神的机会。耶稣遇到少年的官，这个少年的官也是什么都好， again 就是那种我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我还需要怎么样，我还要怎么样。结果耶稣对他要怎么样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经文写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而跟他说出的话，少年官拒绝了这个邀请，因为听起来太难了，我听起来也觉得难死了，看不到所牺牲掉的能够换取的那个更大的回报，而且这么做很痛苦的，所以放弃了选择神因为爱他为他预备的道路，失去了一个 能够更加认识神，更加荣耀神的机会。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大家对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抗几百个巴利的先知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在这之前，就是在列王记的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利亚初登场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一登场就跟以色列王亚哈说了一句话，然后就开始流离失所了。他被神引导到这个基利西旁，神透过以色列人看为不洁净的乌鸦来每天给他投食，结果没有多久这个溪水就干了，神就叫他换位置。奇怪的，明明不是神叫他来这里的，怎么还会有断水呢？还需要再移动呢？我们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状况，类似的情形？会不会你觉得神带领你去做一件事情，过程好像也不是很顺利，结果还需要去改变方向，还需要去做调整，有吧？这个应该很常见。但是你还是可以带着你在一开始的地方所学习到的经历，继续往下一个地方去，来完成这一项训练。或者你可以选择留在原地，最终面临枯竭。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跨出那个第一步了，听神的话，来到了基利西， 那就继续跟随主吧。我们既然是跟随基督的，那就跟随到底吧。以利亚他顺服神，他就去了。哎，这一去到了一个非常北边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到了西顿那里了。这个西顿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影响亚哈王的那位邪恶的皇后耶洗别的家乡。这个是一个敬拜巴利的大本营啊，神就让他到这样的地方去，而且还要他去投宿在一个与小孩相依为命的寡妇家里，家里没有油，没有面， Nothing is ideal， 所有的条件都不理想。但是这就是神训练以利亚的场地，叫你斜脚跨越整个国家到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你愿不愿意？以利亚在那里每天学习等候神，生活所需的呢没有多余，但也不缺乏。那个带领他在青草地安歇水边的牧者，在死荫幽谷一样带领，而且他一样是不缺乏。神派来供养以利亚的这个寡妇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不是很平顺，哎，自己都日子难保了，神还交代他要多养一个人，从一个本来就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况，走向一个在人看来更不理想、更不亨通的方向。他自己因为这样子的使命，他需要天天去依靠神，而且他在这当中也经历了神的供应与恩典。然后三个人就是这样子勉强的度日子，结果他这样子付出一切，孩子还死了。这个过程无论是对以利亚或是对这个寡妇，从头到尾我想都不是一般人会愿意去经历的。然而他们都顺服神，最后他们都得以糊口，没有饿死，小孩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神得了荣耀，寡妇也更加的认识神和神的仆人。他儿子复活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我知道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神得了荣耀，我们也更加认识神。以利亚也阶段性的完成了培训，他带着这个经历去面对以色列王还有巴利的众先知，面对敌人而且得胜了，为主做了大事。他前面愿意面对并且承受那些痛苦，成为预备他的一个重要的经历。他之后还有很多别的功课，不过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一样这样子一轮接着一轮的被神训练，还被神使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身也经历过许多的试炼与苦难，大家所熟悉的耶稣被魔鬼试探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但是是在耶稣他受浸之后。耶稣受浸了，天开了，天父圣灵都做见证，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高峰啊。但是接着就需要走幽谷了，请注意，这里耶稣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是神引导他去培训，他在那里长时间的禁食祷告，而最后一关就是在极其软弱的状态之下来面对魔鬼的试探。请大家了解，禁食四十昼夜最后所面对的试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啊。耶稣不是躺在那里翘脚打怪啊，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精力耗竭了，但是耶稣胜过了，解锁了他之后四处游走传天国福音，还有呼召门徒教导门徒的这一个新的局面。这个训练更好的预备他在传道期间所要面对的各样的挑战还有试探。这里你会不会说，我是不是把试探跟试炼都 混为一谈呢？我们知道试探者是魔鬼撒旦，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远离神，而试炼即使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要造就我们使用我们而让我们经历过的过程。虽然这个来源不同，目的也不同，但是都是需要去胜过的。如果能够胜过的话，无论是试探或是试炼，这些看似在路上的绊脚石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 的生命成长的垫脚石。但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要走过这趟路，要走下去才能够有新的高峰。 如果我们不想走，我觉得现在挺好的，舒服的待着，或者是觉得前面的地方听起来虽然不错，但是过程太折腾了，不走了，那我们就永远到不了那个更美的地方。上个主日，萧牧师分享了教会的职堂意向与计划。弟兄姐妹，职堂容易吗？会不会遇到挑战？会不会需要调整？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容易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其实挺好的，不需要去折腾。如果我们一直待着，不去面对改变的话，我们就无法见证到神愿意透过我们来完成更美好的事工。有跨出去，才会有新的机会。对于教会是这样，对于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无论你现在是处于什么环境、什么状态，顺境或逆境，神对你有计划，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神要用你。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直接把行善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解释，经文自己解释了，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神看为正的事，就是我们的善事，就是我们要去做的。而对于这位神所要使用的你，神会预备你。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原来的意思有艺术品的意思，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 神正在让这个作品成型了。我们不要阻挡，也不要逃避这个作品的完成，我们要选择做贵重的器皿，让神来使用。自觉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向前看，改变自己，让自己能够合乎主所使用，并且能够预备来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把自己交给神，去经历他所要你学习的。或许你会说，不过我都这个年纪了，我还能做什么？这个能够理解的。但是当你开始决定不要留在原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有很多事可以做，过程可能也会不舒服，但是神仍然可以在很多地方来用你。我们的外体虽然渐渐的毁坏，但是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即使我们身体真的已经到一个无法付出的地步，感觉我们做不了什么来被神使用了，弟兄姐妹，这个也不是我们不为主来经历苦难的理由。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这些计划有可能是使用你来完成一些实际的工作，一些 project 事工，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发展能够有所贡献。不过除了这些以外，神对你的计划还包括了你的生命的成熟与成长。刚刚说了，经历困难的时候能够荣耀神，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除了神在很多实际的事情上面要使用你以外，神也要成就你，神要成你，叫属神的人能够得以完全，就是我们在神里面能够更加的得到完全，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在神面前变成完整，这也是神磨练我们的目的。神要成全你，神要成就你。即使你觉得实际的事情我做不了了，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可以荣耀神，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能够因为透过更认识神而蒙神的喜悦。我必如金金，在他试炼我之后，我们能够渐渐更新，正如照我们的主的形象一样。我们这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我们继续长大，透过认识主，然后在忍受这些试炼之后，我们也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不是一定要完成事情，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敬拜，是可以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蒙他的悦纳。保罗叫我们要效法他，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留在原地，要继续竭力的面前， 即使有困难有苦难，我们也看作是一个机会，一个荣耀神，一个更认识神的机会啊。保罗接着说，我们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今天我们提到约伯，雅各书就有说到约伯这个榜样，他说约伯是在主面前恒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榜样是让我们能够学习的。那他的忍耐榜样也显明的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荣耀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也是受尽的试探与苦难，他全都胜过了，更是成为我们跟随的终极的榜样。当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榜样。在过去3个月这个校主服事的门徒训练里面，我们学习到这个为人师表的主题，这个还分成2堂课上哦。这当中他叫我们去想一下，在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榜样的。想一想，哎，神还真是安排了好多让我值得学习的榜样在我生命当中。但是课程同时也挑战我们，透过实际的见证与行动来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来效法基督，我们的成长就是为了别人的榜样，成为别人的榜样的一个最好的材料。那另外有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没有放在 PPT、今天的经文在16节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拿这个来当自己的借口了，哎呀，所以我就是到这个地步而已嘛，那我就是在这里。那既然说地步代表说神对你有计划，有一步一步的阶段要带领你，你不要停在你所认为那个地步就好，知道说我们有在什么地步就应当怎么行，代表说你还有下一个地步。那我们要一个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它，不是留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这个地步我这么行，但是我也放眼看去神接下来要带领我去的地步。不过这个世上的日子真的是很不容易过啊，我们不是要烦恼这个经济，就是要烦恼成就。那即使这些都搞定了，还有人际关系要烦恼，人与人之间，父母子女上司职员，很多很烦人的事情。然后在这些基础上面，我们还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试探，我们会遇到病痛，我们会遇到苦难，真是命苦啊。那保罗还要我们这么拼，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是什么意思？我们因着信基督已经得着我们的，而保罗要得着的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第8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他要得着基督。那我们既然信主，基督已经得着我们的，我们也要得着基督，就像基督得着我们一样。基督也愿意我们像保罗这样来追求，因为他也愿意被我们完全的来得着，这个本来就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得着基督的同时，也是代表我们更像耶稣基督，透过生命的改变来活出他的形象，长成他的身量。得着基督还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几节的经文，20节到21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为了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再来来预备的，使我们到最后我们自己能够最终改变形象，能够有主的荣耀。我们在处这个环境之下，虽然是有困难，我们仍然是怎么样欢喜盼望仰望那个永远与永恒的主同住，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渴望那个将来与主同住，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神，自己也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完全身体得荣耀的日子。这些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而我们在世上也自己摆上，为了将来的这个日子先做好我们能够做的预备，到最后能够来得着耶稣基督要我们所得着的。诗篇23篇最后一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呢。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一生一世都会有恩惠慈爱跟随。即使你现在觉得你是在一个极大的苦难，你仍然会有恩惠，你仍然有慈爱，神必然供应我们，不致缺乏。在苦难当中，神的杖、神的肝也都会安慰我们，也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大牧者都同在。我们读诗篇23篇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大致上会把它分成这三个场景了啊，一个是青草地溪水旁，另外一个是死荫的幽谷还要面对敌人，再一个是荣耀神的殿。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些都是同一个场景，从头到尾最 consistent 最固定的不变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他始终供应我们，神他始终保护我们，他始终带领我们。诗篇23篇一个场景就是我们跟随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有主可以来依靠。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不认识这位救主，我现在也邀请你来进入这个永恒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透过 ABC 来接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向我们的救主来呼求何善那，承认我是一个有罪，承认我是一个需要被救的人，我向主求救，而且有一个对象就是那位真正可以救我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的罪摆上了他的代价，付上他的代价，在十架上为我付上代价，让我能够因为相信他而得到赦免，被神所接纳。我们并且可以透过我们的决志祷告来公开表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在我们成为基督徒后，就像今天所说的，我们不是就停滞在那里，我们要向前走。我们透过敬礼向人来表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也每周透过敬拜神来把这个日子分别为圣，显明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透过读经使灵命成长得到喂养，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也透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来彼此扶持，来走这一条道路。与神同在，做天国的子民，这个大恩典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也得着了这个确据。但是这个恩典是一个呼召，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会痛也会难受但是会荣耀神的过程。弟兄姐妹，你觉得你长成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以信心来面对神放在你面前的环境挑战还有呼召，因为我们期待在这些过后，神会带领我们到另一个属灵的高峰，另一片青草地。我们也不要惧怕，即使在这个黑暗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也可以去想，哎，这是我准备到一个新的境界，更高的、更新的高峰的一个过程。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一生牧养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不会有事。即使面对死亡，即使我身体毁坏了，记得神愿意用你，神也愿意成就你，我们还是一样与主同在，无论是生或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改变的，愿意面对改变，愿意面对会痛的改变，这种心态，无论这个环境是自愿的或是不自愿的，有改变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格局。最近有人在分享说要做这种靠墙壁深蹲，然后念家可以蹲好久，他想蹲多久蹲多久，我20秒都受不了了。那你如果说哎呀，那我就是每天来深蹲，但我都在我开始受不了之前我就放弃，哎，我每天都有做，每天都做了，可是会有效果吗？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我不愿意去经历那个痛苦来让我看到一个更新的成果。 有一首诗歌，不是诗歌，就是一首歌啊，是我每天早上我闹钟的这个铃声哦。那因为我自己喜欢 hiking， 所以我就对这首诗歌的对这首歌的歌词特别有共鸣了。它的歌名叫做 Lead of Love， 是慈爱的带领。这当中讲到一句话，就是说 Had to walk the rocks to see the mountain view， 我需要走过，我需要经历过，要度过这些阻扰我的困难石头，才能够到山顶去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但是等我到那个地方之后，我转头来看 Looking back I see the lead of love， 我转头来看，我就能够看到神带领我的慈爱，神对我的慈爱带领。愿意我们都被神来使用，愿意我们也都被神来成全，都能够更认识神，完全得着基督，使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荣耀。等一下我们在唱回应的诗歌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成为我们的祷告，去思想我自己还能够为神有什么样子的摆上，我所面对的是不是神放在我面前的功课要我来学习，让我能够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主，我们一生是你的工作，你会来雕塑，你会来调整，你会让我们成长。主，虽然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舒服，我们会不喜欢，主，但是我们晓得你对我们有美好的安排，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去面对，去挑战，让我们脱离自己旧有的模式，看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新的机会，也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来经历神你对我们美好的预备，让我们整个过程当中都体会到神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来与神同行，直到我们在将来得荣耀的日子。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